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6月12号，公元2009年8月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本台的专访节目，中国独立作家朱雪渊谈达朗斯拉之行及西藏前景。下面请听本台的专访节目。2009年6月11号到17号，四名来自美国的华人作家组成的考察团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朗斯拉，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参访西藏流亡政府各机构和非官方性组织，通过与部长为首的官员及各组织负责人举行会谈，并采访部分参加2008年3月以来的西藏抗议活动后，与近期流亡抵达印度的藏人对西藏问题的真相做进一步的了解和探讨。在本台上期的专访节目中，报道了此次华人作家考察团的成员之一中国独立作家依萍向本台表达对达赖喇嘛、西藏问题和藏中关系等的看法。本期节目中将继续播送本台对该考察团的另一名成员中国历史学家专栏作家朱雪渊进行的独家专访报道。在访谈中，朱雪渊先生形容自己对于中国和西藏的前景抱持悲观的态度，直到这次亲自抵达达朗斯拉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那一刻之后才有了改变。朱雪渊引述与达赖喇嘛的会谈内容指出，达赖喇嘛认为独裁统治造成的道德沦丧一旦解除之后，人们就不用再去说谎，也不需要做邪恶的事情，人性自然更为善良。对达赖喇嘛的这一看法，他表示非常赞同。他说，达赖喇嘛的乐观精神给他带来了希望。下面请听采访内容。朱雪渊先生，您是不是第一次到达朗斯拉来的？
我是期盼已久的第一次访问。
那您谈一下您到这里来的感受。
达朗斯拉像这样的机会，像有达赖喇嘛来见面的话，能与达赖喇嘛见面的这种机会是没有人愿意拒绝的。所以这个我住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这小镇有2万人，我太太至少认识几千人吧，大家一般都知道我们这一家中国人，所以他们听说我要到这儿来见达赖喇嘛的时候，整个小镇都很震动，大家觉得我应该回去做一个报告啊，什么东西啊。美国人对达赖喇嘛的敬重是远远超过了我想中国内地吧，这个所以像这样的机会对于我来说是不可拒绝的。本来我的儿子、他的女朋友还有我的太太都希望要来的，因为有特殊的原因所以暂时不能来，但是我们希望下一次再来。
你们拜见达赖喇嘛的时候呢，有没有提到一些问题？
我们的会议接见是3个多小时，这是他把一个美国代表团，本来是排在我们后面的，他把那个代表团推迟到明天，他觉得和汉族同胞讲话或许更为重要。他开了一个玩笑说，是我让美帝国主义留掉明天，所以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愉快，是吧？有这样一个很长时间的和他交流是非常重要。我们谈的话题呢非常的广泛，这个包括精神、物质、政治、历史各方面的问题都谈到了，所以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您是什么时候接触西藏问题的？
我大概是从1959年开始，就是开始关注西藏问题。那时候我才是一个17岁的中学生。我那时候中学生的时候，那就西藏，所以中共说发生了暴乱。这个从那个以后呢，我就非常的仔细阅读西藏的历史的关于西藏的这个报道。 当这些报道都是来自于新华社、人民日报什么那些解放军评判的那些事情，那时候很年轻，当然我的脑子就被他们彻底的洗了一遍。尽管我这些人的思想呢是长期的是对极权主义是怀着一种深恶痛绝的态度，但是我对西藏的问题的了解呢仍然是很不够的。但我来到美国已经29年，这29年当中呢我从事了一些少数民族的研究，但是我仅仅也是对少数民族进行他的种族语言上进行了研究，而对他的那些政治方面的关心的很少。那么这一次呢是从这个三月事件，拉萨的三月事件以后呢，我对这方面又进行了深入的了解，所以对达赖喇嘛呢进行了深入的认识，所以我开始转变我自己的思想。今年五月份呢我在纽约见到了达赖喇嘛，是我的确信，这一位比我长7岁的这么一个这个尊者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所以呢我这次第二次又来到这儿呢，我更加发现达赖喇嘛是一个非常值得敬重的人，他是一个非常真诚而且非常智慧非常幽默对我们都怀着怜悯之心的这样一个仁爱怜悯之心的人，所以我感到今天是非常的愉快。
那么请您介绍一下您对去年西藏事件是怎么看的，包括中共的镇压。
这个去年呢应该说不单是藏族地区发生了这样一个暴乱，各种各样的事件也是频繁的发生，这就可以看出中共这个制度呢确实是应该改造了，它至少是应该改造了，是不是？所以他把各地各民族各地方的矛盾已经积压起来，就越积越高越积越高，所以这个责任并不在于民众，而在于这个政府处理问题的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太多了，他已经没办法处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还是要从政权本身来思考。
那您谈一下您对西藏前景和中国前景是怎么看的？
这个前景呢有时候我会觉得很悲观，总觉得遥遥无期遥遥无期，因为西藏的前景和中国的前景都完全是几乎是一样的，中国的制度的不改变好像也是永远的，是吧？西藏这个情况也好像是永远的，这样搞下去再积累下去怎么办？我想不单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很苦痛苦的事情，我想中共中央中共他的高层他们是同样也是感到完全没有头绪，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呢，完全是属于中共。这个办法应该说是很多的，有各个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他们呢就是死心眼不愿意变化。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今天听了达赖喇嘛的讲话之后呢我倒觉得是很乐观的，因为他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是不变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必须要变化，而且是这样一个形势下，在世界这样一个进步的潮流下不变不可能，而且我们积累了这么多问题也必须要变。所以他说这个我们人类的道德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讲到的一平先生今天在会上提到的中国的前途问题，我想这对西藏的前途问题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一平先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道德沦丧，对吧？这个市场经济对道德的冲击，是不是？官吏的贪污现象，这种情况是非常的严重，那么今后怎么办？这个我和一平先生是感到比较悲观的在这一方面，但是达赖喇嘛指出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只要这个专制制度取消之后，人民就不必要说谎，就不必要再去偷偷摸摸地干坏事，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的远见是远远超越了我们，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慈悲之心啊，他看得比我们远，他的智慧比我们深，他的乐观的情绪 比我们更加这个给了我们更加这个大的鼓舞，是吧？我觉得前途还是光明的。我想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一个关心政治的人，我和一平先生就是都期望西藏能和中共达成一些有利于西藏民族和有利于这汉族的这样一个也政治上的一些妥协。
那这个妥协呢，到现在为止已经进行了第八次的藏中会谈，但是每次妥协呢都是失败。那您认为西藏还会有望获得高度自治吗？达赖喇嘛提倡的中间道路来解决西藏问题吗？
目前看来是比较悲观的。这个责任呢，我想还在于中共是并没有实际的一种良好的愿望，因为他们也都是一贯是说一些很空洞的话，比如说邓小平说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是不是？但是谈到了这个大藏区的问题呢，那这个问题不可以谈。哎，既然你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永远不和你谈，这个就不成问题了，是吧？除了独立之外，什么都可以谈，那大藏区也可以谈喽。但至于大藏区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或者是这是一个行政的要求，还是一个精神的要求，是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是应该属于一个谈的问题，而不是说是我可以关门的问题，是吧？所以我想责任还当然是在我有权利的这一方，掌握权利的这一方，你应该想解决问题，你就可以解决问题，你不想解决问题，那当然就不好解决问题了，是不是？所以我想这问题还是责任还在中共一方。
朱先生，我想问，这次访问达赖喇嘛的目的呢，是不是符合您的初衷？
完全符合我的初衷，就是我们要促进这个汉藏的团结，藏汉的团结。我想达赖喇嘛给我们三个小时的目的也是要促进藏汉的团结，那么今天我们完全达成了一种协和的一种互相的理解，这是我想我通过不断的汉藏民族的接触，这个汉藏民族最后团结在一起的前景，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定的曙光。应该说像达赖喇嘛这样一个世界名人，他在当今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认为他是世界上十名最有名气的人吧，最有影响的人吧，也可能是前五名，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和他进行三个小时的交流，他的年龄应该说跟我应该像是兄弟一样，是不是？像这样兄弟般的交换，毫无一种专制的作风，完全是跟我们是平等的交流，友爱的交流，兄弟般的交流，使我非常感动。
在您接触西藏问题以后，以及正式表达对西藏的支持以后呢，您现在的计划里面呢，有没有再进一步的对西藏问题表达声援？
当然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因为达赖喇嘛提出的政治主张是中间路线，是要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进行全面的自治，所以这种政治的诉求我们完全不可能去反对它，也没有必要去反对它，所以我不但要进行表示支持，而且我还要帮助做一些我的工作。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独立作家朱雪渊谈到此次访问达赖喇嘛之行以及西藏前景。朱雪渊先生于1942年5月13号出生在中国广西桂林，1965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从1965年到1978年分别在四川和南京任教，1980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此后一直留在美国撰写书籍、评论文等，并在多家中文网站担任专栏作家。自2008年西藏事件发生后，朱学渊先生多次发表过有关西藏的文章表达声援，其中包括从西藏问题忧虑中国统一的未来和星星之火不可燎原等。听众朋友，因时间关系，本期的专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这是的了。